好，我们要继续看加拉太书。上一次我们开始了这个新的系列，要把它叫做，也是我们今年的全年的主题，把它叫做得着并且成为基业。可是我要从几卷书，保罗的书信来讲这个大主题，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如果今年还有时间的话，也许还会讲哥罗西书。我们现在在看加拉太书。记得上一次我好像给大家讲了第一章嘛，今天我只要从其中的一节给大家讲一点话。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一起来读。等一下，稍后，我想要从十五节读起，要不然十六节开始有点奇怪。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十七节也来读，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今天这个亚拉伯我们称它叫阿拉伯，那是阿拉伯旷野沙漠地带，后面的大马色我们今天一般把它翻译作大马士革，是叙利亚旧约时代叫做亚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我常常觉得这个是塑造保罗的最要紧的事之一，我也觉得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要点之一。我记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教会，他们牧师请我去他们的特别聚会讲一系列的信息，他给了我一个主题，叫我讲保罗跟他所传的福音。那这是很大的题目，因为保罗跟他所传的福音，圣经用了十三卷书来写的，从罗马书一直到腓立门书。可是我记得我那一次预备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就是我觉得保罗跟他所传的福音，我想到三个方面，代表性的方面。第一个就是他怎么样遇见神，像这里讲的，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第二，我们在未来还会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机会讲到这个，就是他讲到基督所成全的救赎怎么样临到我们呢？不是他做了一个东西，然后给我们好像一个礼物一样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接手拿过来，不是像这样的东西，而是基督成全的事情。神做了一件事，就是让基督成全什么，我们都一同有份啊。所以一同这两个中文字是保罗福音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点，我们与他一同钉十字架，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等等。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在希腊文里面它其实常常都是一个字，它把两个字合并在一起，前面用了一个字首，那个字首就是有那种联合、一致、一同的意思，转成英文就是 SYN。 你知道 SYN 或者 SYM 的，以这个为字首的英文字多半都有这个意思，对不对？第三方面跟服事有关，保罗的服事带着一个态度，就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他特别说他是自由的，不需要别人配合他，是他凡事都能做，而他用他的自由选择要叫别人能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不确定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会有多少篇幅讲到这个，可是我想我肯定我们会有机会提到，尤其在加拉太书里面。有的人觉得加拉太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在讲基督徒的自由， 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很着重的点，事实上他有一本书就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可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我刚刚提到的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保罗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保罗叙述的这一件事应该就是指着他当年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却在路上没有预警的看见大光，遇见了耶稣。他讲的是那个故事，这个人后来成为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他叫保罗，对吧？哦，所以在西方的世界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儿子取名叫 Paul， P-A-U-L， 这就是他的名字。有的人觉得他的女儿也想要像保罗，又不能叫保罗，那就是搞一点变化，加个 A 啊 Paul 啊，或者是加个 I-N-E 啊，像这样。你知道保罗圣经里面刚开始提到他的时候并不称他为保罗，而称他为扫罗，你知道吧？扫地的扫，扫罗。其实那是同一个人。是不是他后来改名叫保罗？也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是他原来就有两个名字，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而他们在罗马帝国，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罗马帝国虽然是征服了他前面的希腊帝国，但是在文化上甚至在语言上他们却是有一点是被征服者，因为罗马帝国的时代最重要的官方语言，大家最通用的语言其实是希腊文。对犹太人来讲，很多在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处的人，很多人都懂得希腊文，特别是受过教育就更加的精通希腊文。可是他们有可能有一些人仍然守住自己的希伯来的文化跟语言在外地啊。如果是住在巴勒斯坦他们原来的地方，可能就更熟悉这种语言了。就你就想想看，像今天你住在台湾，当然你会讲普通话，会讲国语，会讲很多人会讲台语或者客家话等等。如果你移民到了美国，你的下一代可能就会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英文是他们的母语，如果他小时候肯听话学点中文的话，有可能中文还好，有的人是就完全不会啊。我想新约圣经的时代有点像这样，所以有可能保罗同时有希伯来的名字，那就叫扫罗，也有希腊的名字叫做保罗。当提到扫罗的时候，圣经有时候称他叫大树的扫罗，可能要跟旧约时代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另外一个有名的扫罗相区别吧，因为那是他的家乡，他生长在那里，那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叫做基利加，今天的叙利亚在北边一点的地方，可能我不知道算不算在土耳其的境内或者是在那个附近啊，基利加省的首府叫做大树。保罗这个名字，这个希腊名字的意思，跟我们想到他是伟大的使徒刚好相反。那个意思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叫小，记得吧？哈，保罗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意思是 little 小。我年轻的时候读过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作家作者他写的书。他的名字叫做 Paul Little， 他姓 Little， 名字叫 Paul， 简单说他的名字叫做小小。扫罗这个名字希伯来名字意思是求来的，向神求来的。你知道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第一个君王是百姓求来的，他们求神给他们立王，神就给他们一个人扫罗，他的名字就叫求来的。我读圣经，我常常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因为后来他们是这样的生命的历程，然后后来就 改了一个名字，大家都叫他扫罗，后来没有人知道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好像他就以这个名字呈现在世上，还是他本来就叫这个名字，那神的设立使得他让他做的事情或者经历的事跟他的名字的意义很相似，真的其实我不知道，不过我蛮喜欢想，那是后来他们才加上的名字。当然圣经都写他还没有遇见那些事的时候就叫那个名字，圣经常常用倒叙法来讲嘛，所以旧约那个扫罗是他们求来的。我觉得新约这个大叔的扫罗，使徒保罗也是求来的。保罗在外邦长大，所以他熟悉希腊文化，他有时候讲到的时候会提到希腊的作家诗人讲的话，他也熟悉他们的生活样式。可是另外，他虽然生长在外邦，但是他从小受了很严谨的律法的教育，像一般保守的犹太人一样，而且因此有一个方向，后来他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想到法利赛人，常常赋予他很负面的含义，那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假冒为善，可是其实法利赛人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一般相信那是在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之间，我们称它叫两约之间那一段两三百年三四百年的历史里面因着有许多犹太人跟周遭的风俗习惯甚至宗教同化了，就出来一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要固守住上帝给他们的律法，所以他们跟旁边的人分别出来分离出来，专心的要过敬虔的生活。后来这些人就被称为法利赛人，有的人认为法利赛这个名字的意思有分离出来分别的意思。所以当时保罗就是这样受了犹太的律法教育，而且他受的他自己说是最严谨的律法的教育，也就是他师承当时可能最有名最被敬重的犹太的教法师犹太拉比加马列，他在他的门下受教。他自己讲，他说而且我比同辈的人更加的有长进啊，所以他有很好的出身，有很好的后天的培养，他自己很认真的，他有长进。还不只是这样，他为着他所学的很认真很热心啊，他没有学的是一套行出来是另外一套，他没有这样。比起他的老师他更 radical 一点，更激进一点。你知道他的老师，你记得加马列曾经在彼得他们引起争议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说我们不要动这些人，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自己就会灭亡，如果他们是出于神我们这样做可能是抵挡神了。可是这个老师他这样讲开放了一个态度，就是那些人有可能是对的，对不对？有可能出于神，可是好像他并没有认真去寻求去探讨他们是不是真的出于神。这个扫罗不一样，这个保罗不一样，他听了他老师讲的可能他不太以为然，他认为他们就是错的，他受的律法教育完全是另外一码子事，所以他就起来竭力的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使徒行传第七章末了提到初代教会一个教会杰出的一个弟兄怎么样为了信仰而殉道，斯提凡。 现在也有很多人取他的名字，对不对 ？Steve、Stephen， 这都是这个名字的中文不同的翻译。圣经中文和本把它翻译成斯提凡。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末了提到他怎么殉道，当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斯提凡宣称他看见天开了，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宣称他看见主，然后他在临终之前他跪下来祷告，他为那些迫害他的人祷告，他说主啊，不要把罪归给这些人。然后路加特别记载当时大树的扫罗也在旁边。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主骑士的人，可是至少他有一点像是那些主骑士的祭司长他们那些人的助理一样。那你记载说他看着斯提凡这样被石头打死，他蛮高兴的，他喜悦他受害。很可能这是保罗自己亲自做的见证，告诉路加，他是路加的同工好朋友，所以路加记述了这些事情。你知道保罗他不只是生长在希腊文化的背景，不仅年幼开始就受了最严谨的犹太人律法的教育，这些都使他后来合适做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他容易站在两边，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两种他都熟悉，而且都是做得很好，可是他能够在那边厘清什么才是福音的要点，而不把福音带着其他的色彩，再带着其他的添加物传给外邦人能够给外邦人纯净的福音，一直到今天。可是保罗不只是这样，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在他身上，我想那是神的安排。那个曾经至少两次救他免于被人打死，就是他有一个社会地位叫做罗马人。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当然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叫罗马人，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叫罗马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好像有点像贵族的身份像在英国被封为爵士的那种身份一样。因为曾经有一个也是有尊贵的人，有地位的人，一个千夫长，罗马军队里面的千夫长，他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旗，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所以他虽然是犹太人，可是他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不知道他的父亲祖父或者祖上有谁对罗马有功劳还是怎么样，他受册封为爵士不是，那时候不是用这个词了，但是他拥有罗马公民罗马人的这个社会地位这些都事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上帝的安排，好像这个人合适在外邦宣教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的故事，这个时候他当然还没有这样他全心全力在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他确实是像他所说的一样，在年轻人当中是特别的做得好，被人看为青年才俊的人，因为他那么年轻，可是大祭司祭司长他们赋予他一个去扫灭拿撒勒党人的任务，因为他取了大祭司的文书，要去大马士革去那里抓基督徒你知道他们称信耶稣人叫拿撒勒教党，因为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耶稣。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我想带着一些兵一起去大马士革要去抓基督徒，很可能他已经有一点 风声，有一些资料知道要去抓谁。可是就在路上发生了一件事，那将要改变大树的扫罗的一生，也将要因此改变人类的历史。那一天扫罗意气风发，是不是这样说的，走在前往大马士的路上，忽然完全没有预警的有一个大光照在他身上，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话，这个光使他站不住脚，扑倒在地。有的传道人喜欢说他从马上跌下来，有的基督徒以为圣经这样写，你读圣经，圣经完全没有这样说，而且根据今天的圣经学者认为，那个时代，一般人这样在路上行走旅行，多半不会骑马的，所以比较可能他是行走在路上，被那个光击倒在地。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五节。这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伟大故事的地方，《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五节，我们不读更多的经文，就读这五节就好了，一起来读。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扑倒在地，那一天保罗后来有再站起来，他后来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分诉的时候，他有提到主对他说，你站起来，他就站起来。我想那一天保罗在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新人，在他所看见的光里有一个伟大的声音。保罗没有太细腻的描述那个声音，我想那很难描述的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旁边的人听见了，他们并没有听见那个声音说的话，只有他听见他说了什么话，但是旁边的人听见声音，也看见那个光，可是他们不像保罗，保罗有可能在那光里面看见耶稣，他怎么看见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用什么方式， 我也不知道。我喜欢想到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 C.S. 路易斯，在他的另外一本书叫做《Out of the Silent Planet》，好像来自极静的星球。那这样，太阳系这几个行星都有，路易斯把它写成都有生物在上面啊，都有我们说外星人在上面。对啊，天使长在那边，他们彼此会相通，只有一个星球，他们在那里的人都知道那个星球从来没有声音发出来，所以称它叫极静的星球，那星球就是地球，因为堕落了离开神了。那个故事差不多是这样，我不详细讲它，你应该还买得到这本书，来自极静的星球，在那里，在几个地球的科学家，他们乘太空船去了一个，我想自古以来就天文学家就认为太阳系里面另外一个似乎最可能有生命的另外一个行星，就是火星。他们去到火星 Mars， 不过在这本书的中译本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改正没有，那个翻译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它翻译作土星不是土星在这个火星里面，掌管那里的一个像天使长的人物叫欧亚萨。路易斯在那个书里面形容这个欧亚萨说的话，他是一个你不确定他是不是存在的一个 有时候就好像看得到他，有时候看不到他的那个样子。他形容欧亚萨的声音，他说像是一种仿佛会流动的光，我特别喜欢他这个形容。虽然这个形容讲完跟没讲一样，也是莫名其妙的，可是就是这样嘛。有的时候说不出来的伟大的事情常常是说不出来的，那是一种好像会流动的光一样。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听过这个声音，在不同的方式里面。我再讲一下我的母亲的经验，很多人听了很多遍。我年轻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就蒙召要做一个传道人，后来我大学毕业去当兵，当完兵退伍之后，过了一小阵子，时候到了我要踏上全职服事的路，我母亲就有一点担心我会走错路。特别是因为我听说很多年，我在听说有一位我认识的牧师，他从来没有探望过我们的家，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跑去探望我们家，而且跟我妈妈说我这样走是不对的，所以我妈妈就很担心。不过他有一个很好的牧师，他信主之后，我带他去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聚会。现在的牧师师母我也很熟，王无从牧师、陈希明师母，他们的前任牧师还是前前任，我不太确定，是一个老牧师吕村长牧师。可是我妈妈在那个时候为我担心的时候，她没有找我来问话，那就是为这件事祷告。很多年以后，其实我是听她，好像是在我们的翠柏团契做见证，我才听说这一件事的。她说有一天她在休息的时候，好像在半睡半醒之间，忽然看见，忽然听见有一个声音跟她说，你的儿子立宗给我做儿子好不好。我妈妈还没有信主以前就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妇人，她信主以后也是就说好啊，很好，就答应了。然后就看见一个人把我带离开，就带到一个地方，就挖了一个坑，就开始把我放在里面开始填土。快要填到脖子的时候，我妈妈在梦中就哭喊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就醒过来。这个当然更增加他的不安，可是幸亏我刚刚告诉你他有一个好牧师，他就去把这件事跟他的牧师讲。他的牧师告诉他只是正面的，告诉他说这是上帝要用你的儿子，神的意思不是要杀他，而是我们都要向自己死掉，我们才能够服侍他，大概类似这样吧。所以我妈妈就宽心了。要经过好多年我才听他做这个见证，可是我也是间接听来的。他后来又做了另外一个见证，他说过了好些年以后，有一天他好像在下午在休息的时候，也是半睡半醒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我要赏赐你。他马上就醒过来，他告诉我们他立刻知道那就是当年跟他讲话的同一个声音。就是像这样，如果你听过神的声音你能够分辨，那是一个像会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我妈妈醒过来，然后那个声音就再给他讲一次，我要赏赐你。我妈妈赶紧坐起来，这是他自己叙述的，那个声音第三次给他讲说我要赏赐你。就是像这样，我们不是每一个人经验都一样，不是我们可以听见这个声音，对不对？以利亚形容的叫微小的声音，有的时候只像一个 whisper， 像好像耳语一样这样的声音，可是你可以认得这样的声音。当年大树的扫罗就是在大光当中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传道人在读这一段经文 或者给大家讲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用疾言厉色的方式来重述主耶稣讲的话。哦，这个在迫害他的圣徒，可能主应该是跟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可是我许多年我都觉得，很可能主不是这样给他讲话的。嗯，我已经忘了那是主让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我读过有别人这样说。他说那个声音里面，对大树的扫罗讲话的声音里面，带着一个欢乐的声音。我也相信，嗯，因为神一向是这样，对他来讲，他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他知道事情不会一直这样，最终他的旨意会成全，他知道这一位将会成为他最忠心的使徒，所以我想，他就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声音是带着欢乐的，因为在那一位说话者的里面，就只有爱与欢乐。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如果你深知神掌管一切的话，你都可以这样，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这样。嗯，我喜欢我在讲路易斯，他写《纳尼亚传奇》最有名的那一本，是他的第二本，七本童话故事的第二本，不过是他最先写的《狮王女巫衣橱》，因为在那一本里面，后来狮王啊，我想那在对照圣经，那是代表我们的主，他为了一个背叛的小孩，牺牲自己的生命，被杀在一个石桌上面。然后路易斯形容那个夜晚，只有两个女孩陪伴着被杀的狮王，就像圣经一样，也只有妇女在陪伴着嘛。哈，清晨，站在两个女孩醒过来的时候，后来他们发现狮王已经复活了。好莱坞拍电影的时候，拍这部电影，提到这个的时候，是我很不满意的一个细节，所以我常常说，《魔戒》是书写的有一点复杂，电影拍得很好，《纳尼亚传奇》书写得很好，电影拍得不太好。其中一个原因，其中一个我挑剔的地方是像这个，在那里提到狮王一直都从头到尾都皱着眉头，很忧伤的样子，然后他复活，很严肃的开始征战等等。路易斯才不是这样写的，路易斯写的当狮王复活的时候，那些女孩子诧异的不敢相信，也很高兴，问他：“你是真的是活着的吗？”不是，那一种不是阿飘吧？狮王回答他说：“你们可以来摸一摸我。”他在用圣经里面的话。接下去，路易斯这样记述的：狮王跟那几个两个女孩，小女孩啊，就在那边嬉戏了好一会儿，一起玩。你知道，另外一头有一些人正在为着他们的国土，也可以说为了神的国，在那里征战。可是狮王艾斯人还有兴致，还有时间陪着女孩子玩。我们的主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应该这样认识我们的主的，好吗？所以就是在面对一个正在迫害他的圣徒的一个人，主给他讲的话，我相信里面带着爱跟欢乐。因为在这一位里面就只有爱与欢乐。大树的扫罗在那一瞬间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反应，他允许他的生命在主面前破碎了。你知道，很多这种时候，我们也可以立刻做出另外一种反应来，为自己辩解，或者是抵抗，或者是做别的。可是他没有，我甚至觉得他的回应是哭泣着说的。他说：“主啊，你是谁？”很奇怪的问话。他显然知道他是谁，他称他为主嘛。他没有说这是什么，谁在对我说话？ 没有，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们的生命在面对这种很严肃的、重要的事情的一刻，我们怎么反应，常常在一念之间。我记得我的生命也遇见过像这样的时候，当然跟大叔的扫罗是不一样的。我信主以后也很火热，也很有长进。我信主以后大概过了两年多吧，我就被他们选为我们学校团契的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那是很大的团契。那个时候我们的团契里面有立敏的人比我现在的会友还多，当然来聚会的没那么多了。所以我应该算很有长进。然后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都是教导别人的。比方我的妻子比我晚信主，那个时代我应该也他也是我的粉丝之一的，后来还没有继续做粉丝就不知道了。可是那个时候是这样，我们大四下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辅导听见人可以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些事，那个时代台湾很少人讲这个，听到这种信息好像在听到瘟疫一样，很多人多半都是用负面担心的方式想到他的。可是我们都很渴慕。后来在我们大四下的时候，我的妻子去很特别的主安排让他去参加了一个聚会，他在那边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回来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已经卸下团契服事快要毕业的几位要好的朋友弟兄姊妹，一起每个礼拜聚集一次祷告读圣经，多半是我们几个弟兄在那边发言的啦。而且刚好我们正在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然后他回来告诉我们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说方言，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那边教导这个事啊，人家是在经验这个事。在那一刹那之间，我知道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反应的。可是这是我事后自己回头想，我想在那一刻我让自己的生命破碎了。你可以这样，我就觉得我差不多一刹那之间，我差不多觉得过去所学所知道所会的所有的事都没什么意义，一无所有似的。所以我带着这样的态度，后面有两三年认真的寻求神，那个塑造了后来我对主的认识，我生命的样式。当大树的扫罗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继续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相信这句话仍然带着爱跟欢乐。在那一刻扫罗除了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之外，他就没有再问别的话了。似乎许多年来在发生的许多的事情当中，好像那些事情都在一瞬间划过眼前，可是也使他了然于心。我想他一下子，我想他知道了到底怎么回事，他清楚对他说话的是谁，也清楚知道他遇见了什么事。一个人真的遇见耶稣就应该是这样，在那个伟大的事件发生的差不多1000年前，以色列中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同名字的，就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他开始的时候不太好，不是，他开始的时候是很好很好的开始，可是后来走得不太好，对不对？1000年后，这另外一个扫罗，另外一个犹太人扫罗，他开始的时候并不太好，可是他回头了，从此以后他至死忠心不渝，改变了他自己的生命， 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许多年以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这样叙述他发生的事，他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这是世界上唯一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事情。很好的教育，经济的繁荣，很热心的宗教，都不能真正改变人的。只有这一件事，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从那以后，保罗宣称他是一个见过耶稣的人，而且他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知道他所传的是什么，也知道他要传什么。他传的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自己，而不是一个道理而已。你知道，一直到今天，神仍然乐意做一样的事。当然我已经讲了，不会每一个人都一样，你也不是遇见了耶稣你就会成为伟大的使徒，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生命的定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真实的遇见主。就像我讲了很多次，好像最近我又因着这些话我又讲了不止一次。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讲，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十八岁了，大概十七岁多而已。同学带我到教会去，我后来我受了洗，可是我没有真的认识主，可是我继续参加聚会。我也不知道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可是有一天，好像我听见自己里面的好像一个声音对自己说：“我必须献上全生命为着耶稣。”我必须做一个传道人，不知道怎么发生的。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在那一段日子里面，我想我的生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难以言述的改变，好像倏忽之间，基督真实的进到我的里面，内住在我的里面，成为我一切的一切。你们知道，我总喜欢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讲，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我的心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挚爱至宝。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而且从那以后，我想我也可以谦卑可是充满感恩地说，我们是一个见过耶稣的人。神儿女应该可以这样。我指的不是我们见过一个长得长头发穿着长袍的一个这样的意象，而是在心里面看见他，是像保罗所说的，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而且这个启示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不是只是有一个奇妙的经验可以给别人讲，而是从那以后，我们就是心被他掳掠，因为他着迷，所以我们就开始过一种生活，一直到现在，就是常常看见他，注视他，好像在默观，在等候神当中，过一种像大卫一样，他说：“我终日等候耶和华。”我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而保罗也因为这样，他说是神亲自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面，所以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没有跟人商量，也没有去找彼得或者是雅各这些在前面的弟兄，这些有经验的人去从他们学习。他没有，他独自去了亚拉伯的旷野。我们之前讲过，他也开始为主做见证，但他没有立刻投入许许多多这些服事里面。想想看，那个时代一个破坏教会的又有名望的人，他信了耶稣又这么奇妙的经验，应该如果在这个时代，我猜一定会上真情部落格，而且会成为做见证的红牌讲员，对不对？初代的教会没有这样对待保罗，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其实他们怕他，后来干脆把他送回他的家乡去，让他在那边隐姓埋名了一段日子。 可是开始的时候是保罗自己做的选择，他没有立刻陷入许多的服事里面，他到阿拉伯旷野去了，他去单独面对神。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有一首诗歌，我们今天不唱，可是我们看看那个歌词，颂赞诗选111首，有一段话这样讲，在他同在的秘密处，我得安居和甘美，在他面前时常俯伏，所学功课何宝贵。我想这是保罗那个时候在阿拉伯旷野他所做的事，所经历的事情。你知道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不只是叫我们认识他、经历他而已，而且也借着这个要我们一同成为他的儿子，知道吗？他不是只是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有一个崇拜的对象，而是要我们跟这一件事有份，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甚至你可以说都成为神的儿子，好承受神的产业。这个神儿子的启示带来的事情包括了基督的内住，这不是高深的经历，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我17、18岁的时候我出信主就是像那样，生命还没有那么老练，当然还有许多要学的功课，可是主的内住是很真实的事情，基督的内住，以至于我们觉得是基督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话行事好像都基督在那里说话，在那里做事一样。这是我从初信主我就知道一点的事情，这不是基督徒高深的经历。罗宾人师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喊着说，主啊，你在这里，可是我在哪里呢？罗宾的师母是在描述他蛮高深的经历，可是同样这样的经历至少起步的时候可以发生在一个初信的人身上。基督不只来做救主，他也是生命的主。我们在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如果你用视律都会有这句话，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这个生命的主意思就掌管我们的一切，这个掌管不是只是说我们要听他的话而已，而是说我们甚至可以举手投足之间好像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也就是不是神的儿子来牵着我们的手做什么事，而是来把我们包含进去。希伯来书2:10，希伯来书2:10说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那就是这个意思。来，我们来读一次这一句话，希伯来书2:10，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那就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会发生的事情。你也可以这样，那也是我们这整个系列的主题，我们因此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是可以承受产业的。当然那会有一个过程，我们一与神的儿子有份，就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是在叙述一个最初的经历，对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一起都就可以有这个权柄，可是呢那个就有点像一个孩子 如果他还没有长大成熟，他爸爸当然不会叫他管理家业或者把自己的公司给他管理。虽然他有这个身份，可是不会立刻就成为完满成熟。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可能在各方面都还软弱、幼稚、无知。神界的圣灵培育我们，期待我们在悟性上的满心知道他的旨意，在感情上能够有各样的知识和见识，在我们的各个方面被神建造的可以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神正在这样做，好叫我们不是只有名分，而是丰满的、完满的得着儿子的名分。圣经里面用这样的字啊，儿子，用后裔这些字眼，这都是要承受父亲的产业的。可是他必须证明自己有够丰富的装备，对吗？嗯，有更完整的资历，有坚定的心智，才不会父亲把产业交给他，变成败家子。我最后要用。有一本书，虽然是在教导人在世界上成功的书，我们有的时候提到它。那本书原来的书名叫做《Seven Habits of a Highly Effectual People》，就是一个高效率人士，或者说一个成功人士会有的七种习性。我们中文的译本把它书名翻译作《与成功有约》。Stephen Covey 又是另外一个斯蒂芬的，算是那本书的作者。你翻翻一翻你的周报，我今天在周报上我写了他讲的七件事。我觉得用在一个有神的儿女的身份，可是要长大成熟，有这个过程，这几件事，也是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怎么样达到更丰满成熟。 Be proactive 就是要积极主动，简单说就是不要做懒惰人啦。第二，我们最常提到这个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在中国他们把它翻译作以终为始。我在你的周报上面，因为想要减少篇幅，所以用了他的翻译，意思就是说，你要从总要存着从结局来开始的念头。无论做什么事，想到结局是怎么样，我想这个包括了一种生命的态度，就是一种等候神的习性。你不会十足的只用现在怎么样来看事情，也不会只想短期获利，你会留意我现在做什么事，将来会有什么收成？这是出于主很重要的教导，对吗？有永恒的眼光。第三 ，put first thing first， 就是懂得优先次序 （priority）。把优先的事放在优先。这跟一件事有关，懂得抓住要点。这是我自己觉得，我从我的母亲学得的教导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的。他小时候，我就不有时候听见他叙述一件事的时候，他说：“啊，伊不要抓重点，他不会抓要点。”后来我服侍主发现，不会抓重点的实在是到处都有。我告诉你，男人哦，特别不会抓要点。他们有可能在他事业上面有一些事情是他专业，他做得好，他很会抓要点，特别在遇到家里的试探不会抓要点。你看嘛，只要看一件事就知道了，他常常注意一些细微末节他认为很重要的事，然后造成家里很不和谐，大家都不快乐，他不晓得那才是要点，对不对？不会抓要点。所以 put first things first， 这是一个长大成熟的要学习的功课。第三， think win-win， 这个很好，这是现代人用的语词，就是双赢。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埋进去，只想要赢，只想要有成就。你要想到， 让别人也一起有成就，一定会帮助你更有成就的，要这种想法，对吧？这是主的原则，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越是给出去你得着的就会越多，所以不自私，有爱心，为别人着想，这是更长大成熟的标记之一。第五，这个比较长一点，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就是不要整天只是觉得人家不了解你，先去寻求能够了解别人，不止别人而已，去了解事情，去留心观察你周遭的人事物，了然于心，有见识，而不要只是追求的要别人了解你。嗯，你也可以说从旧有生命里面的各种伤害里面得到医治。第六，新的价值，这就是另外一个我刚刚提到与主一同用的字眼，从希腊文来的，演成英文叫 SYN， 这种字 SUN 的希腊字读的 SUN， 新的价值，协同一致，意思是懂得跟别人配搭，有谦卑，愿意同心。第七， sharpen the saw， 就是你在使用你的工具之前先把它磨砺了，磨砺你的锯子。留心你有受什么装备，这个包括技术性的装备，可是很重要，包括生命的装备。比方主耶稣讲的比喻，你要多预备油在你里面，常常被圣灵充满，让你的生命更有韧度，让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存款可以用，不会一下就用完了。不要过那种有的人形容的生活，好像做了一个服事以后就觉得耗尽了，需要再去重新得力，才不是应该这样，那不是正常的服事的态度。你应该是越服事越有力量，越觉得丰满才对啊！那就是因为你晓得多储备神的同在，把锯子磨砺，这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而且继续被培植，有一天能够长大成熟，神才会把我们真实的产业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充分的享受产业，我们像耶稣，我们的心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而且我们将成为神可以向这个宇宙展示的成品。所以不止我们得产业，神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得产业。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90首。